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这几期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聚焦的是圣经当中的天路难行客，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兄都会非常熟悉的大卫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大卫身上的认错之后的悔改。虽然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，但是呢却因为私欲跟权力犯下了通奸杀人的重罪。可贵的呢是他并没有逃避，而是在神的面前坦诚的忏悔，写下了诗篇51篇忏悔诗。这段经历不仅是他自己的心灵救赎之路，更为今天的男性在面对过错寻求心灵疗愈的时候提供了深刻的启示。说到大卫的忏悔，先要看他犯了什么错。当时呢大卫已经登基，住在耶路撒冷宫殿，享受着尊荣和安逸。一年春天呢，以色列人惯例出征，大卫呢却留在宫中。在傍晚，他在宫殿平顶散步，偶然看到邻舍的妻子八十八在沐浴。八十八容貌俊美，大卫被欲望牵引，未加克制，派人将他接进了宫中同寝。犯下了通奸罪后，大卫没有及时的悔改，反而想掩盖。不久，八十八告知大卫自己怀孕，大卫立刻召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。当时呢，乌利亚正在领兵在外打仗。大卫假意慰问，让他回家跟妻子团聚。可是乌利亚终于执手，他说，我主我王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怎能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这招不行，大卫呢又想到另外一个办法，他给领兵元帅约押写信，让乌利亚亲手带去。信中命令约押要派乌利亚前进，到阵势极其凶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约押依令行事，在与非利士人的战斗中故意将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前线，随后呢就领兵撤退了，乌利亚当场战死。乌利亚死后，大卫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，罪行被掩盖了，于是呢把八十八接进宫中，立他为妻。从觊觎八十八的美貌到通奸，再到设计杀害乌利亚，大卫在欲望当中越陷越深。他身为君王，违背了神不可奸淫不可杀人的诫命，身为信徒背离信仰，身为领袖滥用权力去践踏生命。此时的他被权力跟欲望蒙蔽，忘记了神的同在，也忽略了自己合神心意的身份。但是神没有放弃大卫，先派了先知拿单去见他。拿单呢没有直接指责，而是先讲了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呢？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家人有钱，一家人呢是穷人。有钱人家呢有许多牛羊群，穷人除了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。有一天呢，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走了那穷人的羔羊，杀了预备给客人吃。这一段呢说的是大卫，完全没有提及今天社保的意思啊。大卫听完愤怒地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羔羊四倍，因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这时拿单指示大卫说出震撼人心的话，你就是那人。这句话就像利剑一样刺破了大卫的伪装，让他瞬间清醒，自己就是为了私欲抢夺穷人羔羊的富户，是违背神诫命的罪人。拿单继续宣告上帝的审判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用刀杀了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，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面对指责跟审判，大卫没有辩解，没有推诿，用今天的话说叫供认不讳，而且立刻谦卑地承认，我彻底得罪耶和华了。这简短六个字使他彻底的认罪，从此呢，他也踏上了忏悔跟修复的道路。 们看诗篇51篇，就能够看到大卫忏悔的三个层次。那第一层的是直面自己的罪行，不找借口。他开篇就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。他没有说啊，是八十八引诱我，或者说呢，哎呀，这是权力让我迷失了，而是直接承认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孽，把错呢归在自己身上。他还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罪不是外在的行为错了，而是内心的不洁。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在大卫看来，首先呢是得罪了神，是与神的关系破裂，这是他忏悔的基础。其实很多人犯错之后很难做到这一点，要么呢像扫罗一样找借口推诿，要么呢用大家都这样，这是小事儿，来麻痹自己逃避过错。但是大卫的忏悔呢，却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悔改始于直面罪行，不回避，不推诿，不淡化，坦诚承认错误是对神的悖逆，这样呢才能看清问题。第二个层面呢是渴望洁净，寻求更新。承认过错之后呢，大卫没有停留在自责跟愧疚当中，而是向神去祈求心灵洁净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，求你使我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这里边的牛膝草呢，在当时的以色列文化当中是用来洁净礼仪的植物，大卫用它来比喻渴望被神彻底的洁净，不仅洗去外在的行为污点，更洁净内心的罪根。他还祈求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他希望神从根本上去改变自己，让心灵回归正直，恢复跟神的美好关系。大卫的祷告告诉我们，神愿意接纳悔改的人，他能够赦罪，洁净心灵，让人成为新造的人。就像是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所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只要像大卫一样祈求洁净，神必定赐心灵的更新。大卫悔改的第三个层面呢，是回归使命，去荣耀上帝。在祈求洁净之后，大卫的祷告从自我救赎转向了去荣耀上帝。他说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大卫知道生命属于上帝，渴望得到神的同在，重新的得到救恩之乐，并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，带领有过犯的人归向神。那这就是从自我到神，从救赎到使命的一个转变，让他的忏悔超越了个人层面，成为了荣耀神的见证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大卫的忏悔虽然得到了神的赦免，但是呢，仍然要承担过错的后果。神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，预言应验了，他的儿子押沙龙叛乱，暗顿被杀，家庭始终动荡。这也让我们明白，忏悔得赦免不代表不用承担后果。神的赦免是免去罪的刑罚，但我们仍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但是即使承担后果，神的恩典依然与大卫同在。在家庭破碎，心灵痛苦时，他仍然能够依靠上帝，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完成他所赋予的使命。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难免像大卫一样犯错，但是这个错呢，可能用今天的视角来看没有那么严重。你比如说职场上的贪心和欺骗，你比如说婚姻当中的背叛和冷漠，或者呢是信仰上的偏离和懈怠。 犯错后，其实我们或许会像他一样掩盖、逃避，甚至于是自我放弃。但是大卫的忏悔经历呢，告诉我们，无论犯多大错，上帝都愿意接纳悔改，他的恩典足够覆盖过犯，他的能力足以疗愈破碎的心灵。真正的心灵上的疗愈，不是说忘记了过错，而是在神的面前承认过错，得到赦免，重新与神连接。就像大卫一样，从跟拔示巴通奸的罪恶当中走出，在诗篇51篇当中向神坦诚交托，最终呢，重新成为了合神心意的人。对我们而言，这个心灵疗愈的过程，这个悔改的过程呢，就是直面过错，祈求洁净，回归向神的过程。承认错误不找借口，祈求洁净不放弃希望，将生命交托给神，让人生重新回归荣耀神的使命。或许你也正在被一些过往的或者是现在的过错所困扰，觉得神不会接纳我。或许呢，你被愧疚感所捆绑，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神跟自己。但是请记住大卫的经历，神要的不是一个完美无错的人，而是愿意悔改，愿意归回他的人。只要我们愿意像大卫一样，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，说一句，我得罪你了，神必赐你赦免跟洁净，让心灵重新得到安息跟力量。好了，弟兄，今天呢，我们聊了大卫的忏悔诗，从他犯重罪到被拿单指责之后呢，认罪悔改，再到诗篇51篇所展现的心灵历程，我们看到了认罪悔改对于心灵疗愈的重要意义。希望这些分享能够让你在面对过错的时候不再逃避恐惧，而是可以像大卫一样勇敢地来到神面前，寻求他的赦免跟洁净。好了，那下周一我们将会继续聊大卫整个人生历程的一个终极性的总结，就是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本质，看一看大卫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最核心的教导是什么。好，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，如果有任何的心事问题，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，南行客的汉语拼音 @liangyou.net。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枯干花朵必凋谢，唯有主的话永长存。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，唯有主的话永长存。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，唯有主的话永长存。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，唯有主的话永长存。